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汪川生。我们今天继续在这里查考腓立比书第二章。在上次查考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一个段落主要讲到教会在主流的里面同心。这个同心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要把主的福音传出去。当然在这个传出去的过程里啊，谦卑是同心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最后保罗特别用了耶稣基督为榜样，他为我们成了谦卑的榜样，顺服在上帝的旨意面前，最后因此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样一个榜样呢，并没有带来主耶稣好像受什么亏损，反而上帝加倍的祝福他，把他升为至高。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保罗在这里特别向我们说明，主耶稣虽然为我们降卑，以至于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最后上帝反而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但是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去体会保罗最主要告诉我们什么。当然一方面他要我们明白谦卑在主的面前不会吃亏，因为上帝所定的法则就是要自卑的被升为高，那个骄傲自高的反而被降为卑。主耶稣自己就讲过一个比喻啊，他有两个人在圣殿里祷告，一个是自义的法利赛人，一个是谦卑的税吏啊。那个法利赛人呢，他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不像那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将所得的献上十分之一。他觉得自己做得很不错。那个税吏只做一个祷告，他说，上帝啊，求你可怜我这个罪人。他就看见自己是罪人。那主耶稣说，那个罪人认自己是罪人的税吏，以后反而被神高升。那个自义的法利赛人，他的祷告反而在神的面前没有被神垂听。那这种我们谦卑被神高升，至高的被神降卑，这圣经所定的原则，也是上帝所定的原则。那在主耶稣身上我们也看见这样的事，在他谦卑之后，神将他升为至高。不过保罗的话并没有停在这里，他讲到神赐给基督耶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然后叫天上地上地底下像我们主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我发现保罗显然有更进一步的意思，就是要让我们认识主的名跟教会的关系，也认识主的名跟我们侍奉的关系。所以我在这里啊，略略把它做一点点解释。那这个名在圣经里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啊。比方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啊，在约翰福音中记载主耶稣最后教导门徒的时候，特别提醒他们说，我把我的名赐给你们。为什么主要把他的名赐给门徒呢？因为这个名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名关乎地位。你看主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意思说神把最高的地位来赐给他。那国家也是一样，这个总统的名跟部长的名那个是不一样的，这个名就从里面看见他的地位跟身份啊。那第二个的名也代表权柄啊，什么样的名就带出什么样的权柄。比方说啊，使徒行传那边记载，彼得他们在美门口碰见一个这个生来是瘸腿的，那彼得对这个瘸腿的说啊，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想不到这个名一出来，这个人的病立刻就好了，可以跳着唱着来赞美主。后来彼得特别解释，这个人怎么好的，是我们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他好的。所以你看，名代表权柄呢，名是权柄，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个要看到。当然这个权柄的背后也有能力啊，因为权柄跟能力是连在一起的。主一方面有权柄，一方面那个能力就顺着这个权柄啊进到这个瘫子的身上，叫他起来行走啊。对，这是第三个，名也代表能力。为什么今天我们常常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赶鬼？那个赶鬼是因为主的名有能力。那最后啊，名代表恩典的管道啊。主耶稣说，我把我的名赐给你们，好叫你们无论奉我的名求什么，天父必要为你们成全。所以你看，天父怎么听我们这个平凡人的祷告？因为我们凭借一个有恩典的名，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上帝把耶稣基督的名赐给我们，意思说这个名成为一个管道，让我们进到神面前，不仅得救而且支取恩典啊。那这是我们对耶稣基督名第一个认识。第二个呢，保罗讲到这个名叫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无不向他屈膝。这就讲到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名还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态度。那个正确的回应态度是先要来敬拜他，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无不向他屈膝。屈膝就是一种敬拜，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也是一种敬拜。所以你看，今天我们一方面认识主的名已经被上帝高举，是那样的尊荣，有能力有权柄，但同时我们要看见在这个名的面前我们都是仆人，我们都向他俯伏敬拜。所以既然我们都是仆人，我们都是向主的名俯伏敬拜，那在教会的里面就没有什么好争的，对不对？我们都是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嘛，那我们都是他的仆人嘛，我们都是侍奉他。所以今天教会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争来争去啊，即便贪图虚名也好，或者阻挡也结党也好，我们所争得的其实都是非常浅薄而且不长久。有一天这些名，我们地上所有的名都要消失，所有的名都要失去它的荣耀，但是唯独主的名是存到永远的，主的名是我们的主。所以今天我们认识了这个，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就更容易放下自己，我们就更容易知道怎么样同心合意把主的名高举，让福音被传扬，让我们的天父得荣耀。所以难怪保罗在这边特别加强语气的说，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愿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啊，我们心里常常对主说，主啊你是主，我们都是仆人，我们都是侍奉在你面前的，所以我们都应该在你的面前谦卑啊。这样我们就看见了对耶稣基督的名，一方面我们敬拜他，一方面我们侍奉他，第三个我们也是来尊荣他啊。这是我们从这里所看到的。好，现在我们就可以对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一段稍微做一个小小的结论。那我们看见教会啊有几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有很清楚的目标，那个目标永远不改变，就是要让万民做门徒，就是要把主的福音把它传开。如果这个目标不清楚不坚定，教会就很容易有纷争。第二个呢， 就是在人的面前我们要学习谦卑，有了谦卑的心，教会就能合一。那第三个呢，我们从主的身上看榜样，主把榜样放在我面前，那我们不仅要学习他，也要认定他就是主，我们都是在侍奉他的。好，这样我们就清楚了第一章第二章第一个阶段的重点。那现在我们要进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二段。我在前面介绍过，腓立比书第二段呢，主要是讲到信徒的见证啊，信徒的见证。我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你看，我们是显在这个世代中，那显出来就代表一种表明，代表一种见证。那问题是，教会怎么能够把生命之道给见证出来？怎么样能够把主给见证出来？不单是用传的嘛，也是要用活的。我们看见历世历代，我们信徒在主的面前都有这两方面的责任，一方面是传主的道，一方面是活主的道。你当当传，没有人能信服，那你有传又活，那就清楚了。如果我们当当活，别人也不一定知道那个真理的路在哪里。所以一方面要传主的道，一方面要活主的道，这两件事情是彼此配合的。所以前面那一章重点我们要传，那这一章的重点就讲到我们要活。那这个活出来的见证啊，又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教会整体的见证，我说它是一个群体的见证。第二个方面是我们个人的见证。当然这两个事情呢，不能够一刀两断，没有个人的见证，哪里有群体的见证呢？但是还是从这两方面来看，我们会比较清楚。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保罗怎么样从群体的见证讲到我们个人现在这个世代的中的见证。那首先保罗就提到关于顺服的问题，他顺着耶稣基督的榜样，接下来十二节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恐怕弟兄姐妹会问，保罗这边讲的顺服到底是指什么？到底是顺服人呢，还是顺服保罗呢？在解经上好像有一点不那么容易，但是也不是那么困难。其实有很多事情呢，你很难一刀两断，所以保罗这样讲的时候，他可能几方面的意思都在里面。如果从上下文来看，我们看到一类的顺服，从保罗本身讲的话语气里面又看到另外一类顺服。怎么说？从上下文来看，你看从上文他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那个顺服是顺服我们的神天父上帝。但显然这边保罗接下来讲到信徒的顺服啊，就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嘛，学习主的榜样。所以这边讲的顺服啊，当然第一关就是讲到我们要顺服上帝啊，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顺服拯救我们的神啊。可是我们再往下看，又觉得好像保罗也提到顺服他自己。他说，弟兄们呢，你们既是常顺服的，这个常顺服啊，用的是一个过去式，表示过去保罗在他们当中呢，他们是顺服的。他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好像我不在你们那边也应该顺服咯。很显然前面讲到的顺服啊，应该是指的顺服保罗啊。当然顺服保罗也是讲得通了，就像我讲保罗不在那边也顺服，而且他用的是一个过去式。所以这个顺服可能第二层意思也是顺服保罗。那可是保罗不在那边又顺服谁呢？那我们再进一步看见呢，也是顺服保罗所传的道啊。因为我不在那边，但是我传的东西还在你们身上嘛，你们还知道，所以要顺服我所传的道。所以弟兄姐妹，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保罗在这边讲的顺服啊，其实有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也不能一刀两断。第一个层次讲到我们应该顺服神， 第二个层次讲到顺服神所差遣的仆人，第三个层次讲到顺服神仆人所传的道啊。那我刚才讲这三个层次啊，我们也不能把它一刀两断。为什么这样说呢？你顺服神，难道不会顺服神的仆人吗？神又看不见摸不到啊，那很显然顺服神就会顺服上帝所差遣的仆人，就好像以色列百姓他们顺服摩西一样啊。当然你顺服神的仆人，自然就顺服神仆人所传上帝的道啊。所以这三件事情实在是没有办法完全把它分开，但是呢我们把它分成去想也有好处，让我们明白在不同的情况它有不同的意义。当然在心态上我们都顺服神，可是在实际生活或者侍奉的里面，我们顺服神的道，或者说顺服传神道的仆人。那现在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为什么保罗这么强调顺服。你看他在后面呢，接下来说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很显然这个顺服跟信徒啊在神面前的成长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都明白顺服跟我们的肉体本性是相冲突的一件事。为什么我这样说呢？你看亚当夏娃当初为什么堕落，他们有个心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有什么用意呢？蛇这样引诱他说，你们吃了便与神一样。所以可见呢，这个吃分别善恶树的背后有一个心态是不愿意服在神的管制底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从那个以后我们就看见了人是不太容易顺服。顺服这个词有一个意思，就是把自己放在人的底下。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谁能够把自己放在别人底下呢？那是很困难的。所以顺服啊，对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是一个大功课。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放下来，很自然我们生命的一个困境呢就能够突破。所以顺服对基督徒的生命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功课，因为那个是让我们把肉体放下来。现在我要来解释为什么保罗接下来说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恐惧战兢跟顺服有什么关系？那我必须解释一件事，顺服不是盲目的顺服，它不是盲从，它必须要用神的话为根据，以神的话为我们顺服的内容。你看约书亚记十一章十五节这样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那从这一节经文的里面，我们清楚看见了上帝在教会的里面或者在他的子民当中安排一个顺序，神吩咐摩西，摩西吩咐约书亚，约书亚然后去吩咐百姓，他们没有懈怠不行。但问题是约书亚所吩咐或者所遵从的是什么？是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所以根本的内容是上帝所说的话，上帝所吩咐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在教会里的顺服，绝对不是指我们个人滥用自己的权柄叫人顺服，也不是盲目顺服一些跟圣经旨意违背的事情。好，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保罗所说的话，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要恐惧战兢呢？第一个，顺服跟我们的肉体是相冲突的，如果我们不留意不警醒呢，很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做一个顺服的人。那其次呢，神的话是提醒我们不要盲目的顺服，要以上帝的话上帝的旨意作为我们顺服的根据，免得我们走偏差了还不知道。我们绝不能否认历世历代都有一些落入异端或者落入偏差的教导，如果信徒不警醒呢，我们可能走错了还不知道。 所以凡事所顺服的，我们都要用神所启示我们这本圣经来作为一个分辨的一个依据。好，这是讲到顺服。那接下来保罗就提醒教会的信徒，我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他就直接引进每一个基督徒显明在这个时代里面应该有的见证啊。那这个见证从哪里开始做起呢？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不发怨言。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我必须在这里说，这个怨言呢，常常是教会软弱失败或者纷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可以以以色列人在旷野做榜样，他们在旷野三番四次的失败都跟怨有关系啊，没有东西吃发怨言，没有水喝发怨言，不如自己的意发怨言。可见这个怨言是人肉体中啊一个很自然的本性，也显明在我们的口中。当然有了怨言，很容易就有争论啊，这也是一个分不开的事情。可见一件事，这个怨言是我们肉体本性很重要的一个败坏的本性呢，它是我们的大敌。如果不留意啊，它就造成我们生命的亏损，也造成教会的亏损。以色列人的怨言从来没有说一个人发就一个人承受，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怨言常常一个人发以后，一个人就影响第二个，第二个就影响第三个，以后整体以色列人就起哄，就跟摩西来对抗，简单的是跟神来对抗。所以怨言呢，好像一个恶效，在一个群体的里面，它会产生发酵的功能，以至于让这个团队受到亏损。所以从我刚才讲解的里面，我第一方面提到怨言是我们肉体败坏的一个本性，第二个提到怨言对一个团队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呢，我们要格外留意保守自己的口，不要让我们的口成为怨言的口，以至于我们在主的面前受管教受亏损，也让教会受亏损啊。那除了不可以发怨言以外，保罗特别要我们看见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绝对不能说这只是保罗那个时代是弯曲悖谬，实际上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更是弯曲悖谬。那什么叫弯曲悖谬呢？弯曲就是不正，那不正就是指道德的堕落或者败坏啊。那我们看见今天这个时代实在是道德堕落败坏啊，从性泛滥、同性恋啊，各样事情呢、啊、层出不穷啊。这第一个。那什么叫悖谬？悖谬就是刚硬，就是抵挡神。所以一方面道德堕落，一方面人刚硬抵挡神。那这两件事也是分不开，什么时候人道德堕落，什么时候人心就容易更刚硬。什么时候我们对神刚硬，什么时候我们自然就更落在罪的里面出不来。那弯曲悖谬，人在弯曲悖谬的里面，当然也就是在黑暗的里面。那黑暗就带来很多不好的结果，黑暗的结局就是死亡嘛。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见基督徒处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不仅是这个时代堕落，我们也容易受到影响。你看我们多么容易受到时代的风气或者潮流的影响，我们的吃喝玩都跟时代的风潮啊，或多或少有一些连接的关系啊。这是基督徒要特别留意的。那保罗一方面讲这是弯曲悖谬的时代，一方面讲到我们要显在这黑暗的时代中啊，这是好像明光照耀，表示这个时代也是黑暗。弯曲悖谬当然黑暗，黑暗中的人他就看不见路，看不见路以后怎么样，他自然就走在那个黑暗的结局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好多人呢没有路走，最后就自杀，那个结局是非常可怕。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不是跟这个时代同流合污，也不是跟这个时代去妥协，我们乃是要像明光一样照耀出来， 让黑暗中的人看见光，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这光对黑暗有最重要的功能了。一方面光一出来啊，这个生命就带出来，光出来就显出路在哪里，人看见路，他的路走，他就不需要死，他看见路走，他就会被吸引。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神的话何等宝贵，基督徒有这么重要的责任，我们在一个世代中向明光照耀。那问题是如何能够向明光照耀呢？保罗就点出一个路，叫生命的道。生命的道，哦，原来今天人在黑暗中呢，是生命的问题啊，不是知识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那这个生命在黑暗的里面，那怎么办？你要去怎么影响它？那当然就是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所以约翰也是挑战他那个时代，就说论道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他用生命之道来挑战一个黑暗的时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前面已经讲过，这个生命的道要从两方面来做的，一方面是用传的，一方面是见证。这个表明本身含有见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中，我们要活出生命的见证。所以基督徒的路在哪里？基督徒的路本身就在走生命的路。如果我们不能走生命的路啊，我们就没有把办法把生命的道给见证出来。所以愿主恩待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中何等的重要。我们是上帝放在一个时代的明灯，那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的责任，活出圣洁的生活，爱心的生活，喜乐的生活，好叫别人羡慕主的道，而且来听主的道。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会。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向我们神的殿。